想要让自己更加成长，工作更成功，生活更满意吗？欢迎来到成长思维人生学，这是一档希望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的一个节目哦。我是主持人 Mula， 欢迎收听。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哦。今天是我们成长思维人生学的第24季 EP24 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叫做被冒犯其实是一个你可以自我进步的一个机会哦。那为什么想聊这个主题呢？因为今天早上呢，我听一个节目哦，这个节目是某个教会的牧师哦，在对他的会友讲到。而在我今天不是要讲他讲到的内容啊，而是要讲说他在这个讲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这些听众们说，哎，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东西哦，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听了不舒服，觉得你被冒犯，你觉得你被 offended 了。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觉得当然就是一个打预防针哦，希望这个讲的东西不要大家听了不高兴。而且其实当你因为你不高兴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听不进去嘛，所以他可能希望他的这些会友哦，能够比较听得进去他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哦。那但是我今天这正好就让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今天想讲的主题哦，因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就显示出一个我们人类的天性，就是人类啊，在很多时候真的是，只要你听到那些有一点点对你有些挑战的话，一些稍微指出你有可以改进的空间，或者是指出你哪一边想法可能可以调整的一些话的时候，人们其实不是很高兴。好，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哦，像我自己呢，以前常常去这个去，有些时候有一些单位邀请我去演讲，讲这些青少年的或者是一些教育的东西哦。那其中有很重要的话题叫做，哎，到底该不该让小孩去打电动？哈，那很多家长都觉得绝对不可以让小孩打电动，因为小打电动会让小孩子那个沉迷啊，或者是，但我们必须承认，其实电动真的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所以的确会有些人沉迷哦。哈，但是 anyway， 我通常会分享说，其实我觉得电动，这些电视游乐器这些游戏哦，本身并不是那么坏的东西。事实上适度的打电动其实对人很健康，而且对一个人的成长，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哦。不过呢，这句话说不定有些人听了就不中听，那我讲这样的演讲可能就对他们来讲冒犯。所以我们在这里定义，我们今天讲的叫被冒犯，不是说你被别人打了啊，或被别人侮辱啊，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被冒犯指的是有些人呢，他对你讲了一些你听了不是很顺耳的话，你听了有点不太高兴，因为他好像在他可能给你一个建议，可是这建议你并不想听，或者是他说你哪边做的不够好，就有点批评你，指出你的问题，指出你的缺点，讲出一些你不顺耳的话。那当然了，我刚刚讲举了我自己的例子吧，那所以后来我好像就没有再收到同样的单位的邀请演讲，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这些听众觉得，哎，这个 Mula，我们明明是叫他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孩子教得更好，但你却说可以打电动，鬼扯啊！那就后来就不听了哈。Anyway， 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哦。你知道人类哈，人这种动物很喜欢听那些让我们听起来舒服的话啊。我就是，所以人喜欢待在同温层嘛，人喜欢被奉承拍马屁嘛，人很喜欢被说你做的真对，你真的是大家都误解你了啊，就人喜欢被同理。好，因为这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可是舒服这件事情呢，我其实很想下一个另外一个标题，就是舒服 is overrated， 就是舒服这件事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其实是被过度夸大。也就是说舒服很好，但是长久待在舒服的地方的时候，你这个人什么不进则退啊，你知道吧，这个有句古语叫什么，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不要讲学啊，其实我觉得人生哦，一辈子都待在很舒服的地方的时候，你最终什么，你就变成一个马铃薯吧。为什么叫马铃薯？就是说其实你的适应性跟能力都会大幅的退步，因为舒服不能让你进步哦。只有跨出舒适圈，只有去挑战自己，无论是你的体力不行的地方，或者是你的脑袋不行的地方，或者是你的精神力不行的地方，就是你那些现在还没有被你被认真挑战过的地方，你人才会进步嘛。所以这其实跟所谓的被冒犯基本上是很像的，因为所谓的被冒犯基本上就是挑战你现在的既有观念。哦，那当然有些时候人家也不是故意要挑战你，就是无意的，就是，哎，我跟你聊天，那你的观念本来是 A， 但是我就是讲一个 B 的观念，然后你就觉得，哦，这样有点 challenge 我，那只是这个不是刻意的，就是正好挑战到。但是也有一些时候呢，对方 对你的所谓的冒犯其实是善意的，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这个牧师，他其实知道他今天讲这个主题呢，可能有些人会听得不高兴，可是他知道讲这个东西呢，对于他们是好的，所以呢，他其实是冒着一个风险，因为这些听听不爽哦，就 不来教会了，去别的地方，去别的教会，反正台北市教会那么多，去别家也可以，但是其实他是冒着一个风险，但是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因为他希望他眼前的这个人能够在某些方面能够有重新思考的机会，他提出一些提醒，提出一个纠正，他或者是提出一个善意的劝告，这个东西当然你不一定会听得下去，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冒个风险，希望换取一个你能够进步的机会。那我们回到古代的历史，你知道古代的那些皇帝们不就分两种，一种叫暴君，一种叫做明君，对不对？那你觉得暴君跟明君他们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诶，我跟你讲，你如果常听历史故事你就知道，他们最大的差异就是来自于面对忠臣对他劝诫的时候，就是忠臣会上谏嘛，就是说皇上啊，你哪边做错了，你不可以这样子，就忠臣出来这个告诉皇上他做错的时候，有些的皇帝呢就说啊，龙颜大怒，是吧？就把忠臣砍头了。那这些人呢，在历史的定位通常就叫做暴君。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他可能挺有不高兴哦，但是呢，他就忍耐。他可能这些忠臣给他十次建议，他有五次就很不爽，但是就算了。那另外五次，他可能真的听进去，改变自己。这些皇帝呢，就被当成明君，对不对？很有名的，就是当然这种历史故事多少有些美化了哦。可是其实很有名，就是唐太宗嘛。唐太宗就说，他的一个忠臣就是魏征哦，整天对他上谏，常常骂他。可他说他是他的一面镜子，对不对？一个让他变得更好的一个镜子、哦、所以唐太宗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皇帝的评价也算是蛮高的，对不对？好 ，Anyway， 我们不要讲古代皇帝的故事，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自己、哦、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人们不喜欢被指责、被冒犯，它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性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不喜欢被别人说我们错了。好、哦，我跟你讲，有些人会说，哎。那我们能不能讲的委婉一点呢、啊？我们就好给你一个善意的劝告，要告诉你你哪边要改。可是我又先称赞你，先捧你一下，再稍微再指出你一些弱点或者一些缺点，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能不能用很委婉的方式，很有礼貌的方式来讲？可是我跟你讲，大多数人不是傻子，好吧？大多数人不是笨蛋，所以就算你很委婉，你很有礼貌。你是让你的这些所谓的冒犯人的言论、哦、其实某个程度的确是在否定那个人的某些部分，不是可能不是否定他整个人，但是至少是否定他的某个想法、某个做法，类似这个样子、哦、那当然就算他不是否定你整个人，可他只要任何人都不喜欢被否定，就算只否定你一小部分还是会不爽、哦、那我个人觉得这种有情绪很正常。可是呢，接下来就是我们成长思维人生学要替大家发挥的价值嘛，就是我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有人冒犯你，你该怎么办？其实很简单，你要把你的理智拿出来发挥作用哦。那前阵子过世的这个行为经济学大师啊，康奈曼哦，他就有个很有名的书嘛，叫《快思慢想》嘛。《快思慢想》里面就讲说，人类有两种思考模式，一种叫做系统一，一种叫做系统二。系统一，你可以把它叫做直觉系统，就是你的直觉当下就是你的膝反射、膝盖的反射的想法，但是就是你的惯性的系统。但系统二就是一个你用慢慢去思考、用理性去好好去思考的系统哦。所以简单来讲，面对别人冒犯你的时候，面对别人讲了一些你听得不是很顺耳的话的时候，其实你的重点，你就要把你的系统二拿出来用了。你要把你的系统二拿出来压制你的系统一开始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练习哦，就是说当任何人讲了一个他对你的意见做一个反对，对你做一个建议，你当下很不高兴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先做一个练习，你让自己建立一个习惯，说我要用系统二，我要用系统二，我要用系统二，啊，系统一去拿掉，系统一拿掉，系统一拿掉，我要用系统二，然后心中默念一下之后呢，来开始想说，把你的情绪拿掉，开始用更理性的角度来思考对方讲的话，好。我告诉你，能不能用理性来提醒自己，我觉得在这件事非常重要。那你要怎么提醒自己呢？你就去提醒自己说，我不完美，所以我一定有改进的空间。你就这样，所以你一开始要先催眠自己说，系统二，系统二，系统二，不要用系统一，不要用系统一，系统一。那为什么要用系统二呢？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完美的人，我一定有可以自我进步成长的空间。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尽量用客观的角度来思考对方给你的被冒犯，对你来讲是合理的，是你可以改进的，还是其实他讲的还是错的？我跟你讲，检视之后只有三种可能嘛。第一种可能是什么？他给你一个建议，你听了不太顺耳，但是呢，你去检视，你回头想想看，你的想法是 A， 他的想法是 B， 然后你重新检验之后，你发现你还是对的，你还是不认同他的想法。这个时候呢，你对于你自己的信念是更坚定、更完整的。好，所以这对你来讲也是进步哎。第二种可能性是，你的想法是 A， 他的想法是 B， 他给的建议是 B， 但是你认真思考之后，你发现虽然你还是觉得 A 是对的，可是他给你的建议里面有一些小部分也可以拿来改善你的想法，你可以去微调你的做法，微调你的想法，你的大方向没有变，但是你却优化了，你却被改进了，你却进步了，你被 optimized 了嘛？哈，那第三种当然可能是什么？你仔细思考之后，你发现原来你的 A 的想法是错，你要 B 的想法才对，所以你就改头换面，你就是把你的脑袋革新了，对不对？所以你去想，无论你的结果，当你用你的系统二开始理性思考之后，无论是哪一个结果，你都是赚到的，你都不亏本的。你看，第一个想法是你重新检视之后，你的信念更加的坚定，你更了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第二种是你重新想完之后，然后你发现虽然你的大方向没有错，可是你的确有些地方可以微调跟小幅的修正做法。还有第三种是你仔细想完之后，其实你发现，其实你方大方向是不对的，所以你可以换一个新的方向。你有没有发现，怎么样你都是受益者？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叫做不要被冒犯的时候，你其实要把它当成一个你可以自我进步的机会，不要用情绪去思考这件事，而是用什么？用理性去思考这个东西。你把它想的是难得，你知道，像我们，我举个例子来讲，你打电动，如果你是玩什么 RPG 的这些电动角色扮演游戏，如果今天眼前出现一只怪物，你要生气还是要开心？其实很多人说我干嘛眼前要遇到怪物呢？打怪物我打倒他我可能会受伤，对不对？可是你别忘了，你玩 RPG 的重点是你要升级，只有出现一只怪物在你面前，你才能够打倒他，你才能够升级嘛。所以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有遇到怪物，你就一直等级一，你就没办法升级，你就没办法破关这个游戏，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任何的被冒犯，别人对着你讲出一个你听起来表面上一开始觉得不顺耳的话，可是你都要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礼物，一个让你可以进步的礼物。任何一只打 RPG， 任何一只出现在你眼前的怪物，都是你的礼物啊！哈，那我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我觉得近期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例子，就是在美国的 YouTube 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技产品的 reviewer， 一个评论家叫做 MBKHD。 那 MBKHD 呢，他最近呢去 review 了一个，做一个评测了一个产品，叫做 Human 的 AI Pin， 就是 Human 这家公司推出了一个 AI Pin， 是一个小别针别在这个胸前，然后它可以有个镜头，它可以看到你眼前的东西，你可以跟它讲话，来启用一些 AI 的功能。那我们就不对产品做详细的介绍。它就在前几天呢，它针对这个 AI 品发表了它的评论，它的评测报告。结果呢，评完之后它就说 Human AI 品是它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评测过最差的产品。而老实讲，你如果进去看他的影片，我有进去看的，因为我很喜欢他的 review， 我很喜欢他的这个评测。其实他讲的非常的中肯，的确 Human AIP 是一个非常不成熟，概念还可以，但是实作非常糟的一个产品。而且外界一开始把他期待太高，那当然交出来就很令人失望，对不对？可是他写的东西其实没有错，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写的这篇文章，他是拍影片，他拍了这个 YouTube 之后，却引发了一些在网络上一些其他的评论家的批评，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一个拥有非常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评测者，你今天随便讲这个东西，讲一些坏话，你就会伤害到一个很认真开发产品的一个团队，你人家这么认真努力做了这么多年，做一个辛苦做这个产品，结果你讲一句话就毁了他们，你。然后我想接下来这个批评讲的很多，他说你这个做法让我觉得恶心啊，你根本是没有道德。老实讲，这样的批评对于 MBKHD 来讲其实是非常侮辱，他是人身攻击嘛，他绝对是一个非常 offended 的一个状况，一个被冒犯的状况。可是呢，如果你是 MBKHD， 你可以选择几种做法，一种是你很生气，气也骂回去，或者是你完全不理他。但是其实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你可以把这个被冒犯当成是一个你可以进步的机会。所以对于 MBKHD 来讲，他就去重新思考嘛，他就说我思考一下我的这样的评论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我到底该对谁负责，我的评论到底该诚实还是我要避免伤害这一个努力工作的产品，所以努力工作出这个产品的这个团队，所以他很认真思考，然后他重新拍一支影片，他的影片告诉大家说我还是会诚实的发表我的评论，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想要看的东西，这是我对世界的贡献，这是我的所有的订阅者想要看到的东西。而且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个最顶尖的一个科技的评测者，就是因为他很诚实，一个好的东西他就会说，一个坏的东西他也不怕说坏。你要知道说别人坏话，或者是说一个人家辛苦做的产品坏话，其实也不容易，那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讲他好好先生嘛。所以你想他愿意讲这个东西，其实是对这世界有贡献的，因为他能够帮助。其实这样讲好了，就像你如果真的做一个失败的产品，你希望大家都骗你说这个产品很好，还是有人真心告诉你说对不起，你这次真的考砸了，你这次搞砸。所以你知道吗，最后他拍出来的，他重新思考之后，他就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评论就真的必须要诚实，因为这是他的价值。然后所以他最后他就说，到底是一个 bad review kills a company 还是一个 bad product kills a company， 就是到底是因为你做了一个产品，我给你一个负面的评论，最后你这间公司倒闭，还是因为你做了一个烂产品，所以你最后公司没办法生存了？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后者，因为说真的你就真的做出烂产品，那一个烂产品就算所有的评论者都说你不错，你最后还是很烂啊，就你就还是卖不出去啊，消费者会骂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对于 MBKHD 来讲，别人对他冒犯，他并没有接受这个冒犯，因为其实这个冒犯对他批评并不合理，可是他重新思考，他被冒犯之后，他掌握这个机会，他重新思考，他重新辩证，并且把这个辩证的东西分享之后，他其实更坚定自己的信念，他更清楚知道要为这个世界提供什么价值。那所以你看被冒犯不一定代表你一定听他的，但是代表你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需要让你生气的事情，而是把它掌握成一个机会。那接下来讲完 MBKHD 的例子之后，就接下来讲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最近被冒犯，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常被冒犯，可是被我女儿冒犯了。因为你知道，大家知道 Mula 身材胖胖的，对不对？身材胖胖的不是很健康，对不对？大家也都知道。可是其实我们的社会习俗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随便讲别人胖啊，这很不礼貌啦，对不对？当然有些朋友还是会给你适当的建议，稍微说你要健康一点啦，也都感谢他们是好意。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你知道我们会胖总是有原因，就是爱吃懒得动嘛，所以这东西对我们很不健康。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当然知道，可是就是有点做不到，知道但是很难做到，所以就有点反而变成一个很大地雷，别人跟你讲这个东西就会不高兴。当然了，我自己采取的做法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某个程度的，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好啦好啦，就是我的缺点嘛，大家笑一笑哈，那不是很在意。可是最近有个人就冒犯我，是谁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敢冒犯我的没有几个啦哈，一个就是年幼无知，就是我女儿啊，我女儿叫小一，她最近整天说爸爸你好胖哦，你应该要瘦下来才会健康。她讲一次就算了哦，我跟你讲，她根本天天在讲我，好不好？我几乎每两天就被她念一次。老实讲，哦，当下真的是蛮被冒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如果是成人讲，那你就谢谢他，然后人家也知道分寸，不会再一直讲。可是小朋友不知道分寸，然后所以而且你也不能对小朋友生气，因为他第一个他讲的是事实，对不对？第二个是他就是小朋友嘛，你我们不是跟小朋友计较嘛，所以小朋友就一直讲，然后就一直被刺激。好，然后但是我后来我当然心里没有很高兴，就不太舒服。可是我后来就仔细想想，对，我女儿讲的是事实啊，我女儿讲的是，所以你知道我在被她刺激之下，我就想说，本来我去年瘦了8公斤吧，但是后来有点停滞，就没有很努力，但是呢，我当然也想再减，但是真的减肥不是那么容易嘛，所以我的毅力跟决心有点卡住，但是最近在这一两个月，我女儿不断给我刺激之下的，我现在就想说好，我要再来努力一波。所以我最近启动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还不能跟大家讲啊，等到成功之后再跟大家讲这内部的细节。可是我就开始 又重新做一个比较认真，哦，想办法说我，哦，今年2024年，哦，现在4月，看不看能不能到年底前 maybe 再瘦个10公斤到15公斤、哦，难度也不低，可是就是努力嘛。所以你看人家给你刺激，你去想想看，这也是对的，哦，那你把你系统二拿出来之后就说好，那我要好好的面对这个问题，哦，所以你要知道，回到我们今天主题，被冒犯的时候你当然不舒服，我知道，可是我们就不要用系统一来处理，好吧？我们不要用情绪来处理被冒犯，我们真的是用系统二，用一个理性的思考来去思考说，你每次被冒犯的时候你就重新说，这是一个我进步的机会啊，我不完美啊，我可以进步啊，那难得被刺激，我就不要浪费这一次机会来看看我到底能不能自我成长，我能不能重新检视一下，我无论是我的想法，我的做法，或者某些状态的确是不是有些重新思考或改变的空间。哦，我跟你讲，我必须说绝大多数的时候，就算你不认同这个人，这个冒犯的人讲的那个话，但是也不会代表他讲的话是毫无价值的。我觉得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相信 80% 以上，你可以在别人对你讲这个冒犯的话里面找到一两个点，就是他的整篇可能你还是不认同，可他其中一两个点你会发现，这一两个点其实我拿来用的确可能可以让我变得更好，欸，哦，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有三种可能嘛。第一种可能是你重新检视过后发现你自己没错，你更坚定自己的信念。第二种可能是你重新检视过一次，你发现你的大方向没错，可是你可以发现你还是有一些小小改进的空间，一些可以微调的空间。第三个是什么？你被冒犯之后仔细思考之后，你发现，欸，你之前错，你要改头换面，然后换掉你的脑袋。我跟你讲，我觉得最常发生的应该是第二个。那我觉得其实这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社会人生学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不要小看微小的进步，很多时候其实这些微小的进步哦，一来它本身还是进步，第二个是什么？量变就产生质变嘛。哦，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些被冒犯你的人的言论，冒犯你的言论里面找到一两个亮点，是你真的可以去采用，真的可以改善的，那你不就会进步了吗？你无论你的无论是在思想上、做法上，或者你的一个价值系统，其实你都可以被改善，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好不好？所以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成长思维人生学第24集，被冒犯其实是你可以进步的机会哦。那希望大家能够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每一次别人对你讲出让你听起来不是那么舒服的话。成长思维人生学第24集，我们就到这边咯。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希望我们的节目帮助每一个人都变成更好版本的自己。那我们节目就下次见，大家拜拜。